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针对上个礼拜一名美国士兵未经授权从韩国越境进入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哈里森星期一表示，已经开始同朝鲜就美国二等兵闯入朝鲜一事进行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英国陆军中将安德鲁·哈里森当日在简报中说，根据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的停战协议建立的通讯线路，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23岁的二等兵特拉维斯金是在上个礼拜二在参观共同警备区时越过朝鲜边境，随后被朝鲜拘留。而共同警备区是分隔朝韩两国的非军事区的一部分。美国官员指出，在跨越边境的前一日，特拉维斯金已经准备飞往德州接受纪律处分，并可能因去年发生两起袭击事件而被解雇。对于目前特拉维斯金的现况，哈里森说，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二等兵特拉维斯金的福祉，他亦都对这一件事表示乐观态度，但因为会谈的敏感性，他拒绝提供会谈的细节。在另一方面，朝鲜当局并没有公开谈论过特拉维斯金的问题。根据以色列24号表决的司法改革法案，因反对派议员全数离场，法案最终以64-0的投票结果通过。24号晚间，以色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封锁高速公路，并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据以色列警方表示，当晚共有19人遭到逮捕。当日白宫亦再度呼吁以色列领导人透过对话建立更广泛的共识。白宫发言人让皮艾尔强调，投票以微薄的票数通过，这个令人遗憾。他表示，作为以色列长期的盟友，拜登总统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都曾经明确表态，民主国家如果想长期实施重大变革，必须尽可能获得广泛的共识。过去几日，已有数千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包括战斗机飞行员和以色列国防军情报网络和特种作战部队的成员都表示，如果以色列议会通过司法改革方案，他们将不会去报到。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SOS，五个大楼正是担心以色列军方面面临的危机，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威慑战略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场危机，特别是以色列空军内部的危机，亦可能对与以色列密切合作的美军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德国政府24号同样对以色列当前的形势表示担忧。在司法改革法案通过的同时，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即向外媒透露，德国政府正高度关注以色列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据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对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主持的谈判未能在最后一刻帮助双方达成一致感到失望。德国政府并将持续敦促以色列政府为司法改革其余部分塑造共识做出努力。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星期二表示，朝鲜在星期一深夜再次向东海海域发射两回弹道导弹。韩方指出，韩军是在当地时间24号晚间11:55和25号凌晨侦察到朝鲜从平壤附近地区向东海发射两回导弹。两回导弹都飞行大约400公里后才坠海。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提到，军方仍在分析朝鲜这一次发射的导弹 来到判定导弹的确切类型。而在朝鲜连续试射之际，美国核潜舰上个礼拜事隔42年再度停靠韩国釜山港，另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舰安纳波利斯号亦在今个礼拜一抵达韩国。外界认为朝鲜这一次发射导弹很可能是对此的抗议。另据日本外务省和韩国外交部星期一公布的一项消息，美日韩三国外交副长当日透过电话举行一次会谈，三方将因应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进行更多密切合作。另外，三国亦正是协调下一个月18日在美国举行的一次三国高层峰会。根据初步规划，美日韩三国元首将在8月18日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营地大卫营举行一场元首会议，议题涵盖朝鲜威胁、半导体供应链和俄乌战争等议题。韩国总统府之前亦都提到，三方将尽速启动去年11月讨论的朝鲜导弹预警情报共用机制，并强调这一次峰会是一场元首会议而非会谈，预计三国将在会议上进一步加强安全、经济和全球事务领域的合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中说，我认为中共是敌人，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应对他们。他认为人们需要在金钱利益和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上做出抉择。克里警告每家企业必须制定 B 计划，来到防止北京突然决定扯我们的后腿。他说，中共政权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克里指出，中共领导人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说这一些行动对美国构成了多层次的经济和安全威胁。这一些行动包括购买数十万英亩的美国农田、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发送间谍气球越过美国上空、在大学进行渗透宣传、通过纺织公司游说国会、迅速建立庞大的海军舰队、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开发新武器等。克里仲表示，中共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令人质疑美中贸易关系的未来。构成芬太尼的很多前体化学品都是来自中国，然后被非法转移到墨西哥，在那里被贩毒集团加工成致命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克里说，我认为如果这个意味着我们必须结束正常的贸易关系，那就应该去跟中共说，我们将结束正常的贸易关系，直到你们停止杀害美国人为止。克里对中共发出警告之际，正值他寻求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能脱颖而出。目前为止，前总统川普一直是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领跑者。克里说，如果川普赢得初选，他将支持川普。中共政府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审查又出新举措。路透社7月24日引述三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共政府已要求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文件中减少描述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的措辞，并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影响监管部门对这些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开绿灯。中共陆续出台的新措施令到很多外国公司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表示担忧。近年来，中国对技术和资讯公司的打压，以及针对间谍和数据安全的新法律， 都标志着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从兴向希望之声分析说，
从美国的立场，因为他在监管上面要求对投资人充分的揭露，而且在公开说明书 IPO 的时候，律师、会计师、承销商在上面都需要签字，所以律师需要尽到他的调查的职责，必须要去陈述市场是不是有哪些的风险。如果没有办法满足美国证监会的一个要求，那 IPO 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障碍，甚至没办法成功。
从美国的立场，因为他在监管上面要求对投资人充分的揭露，而且在公开说明书 IPO 的时候，律师、会计师、承销商在上面都需要签字，所以律师必须要尽到他的调查的职责，必须要去陈述市场是不是有哪一些风险。如果没办法满足美国证监会的一个要求，咁 IPO 就会遭到一定程度嘅障碍，甚至冇办法成功。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为咗提振陷入低迷嘅外商投资意愿，中共嘅金融监管部门近嚟不但向全球大型私募股权集团示好，21号更罕见咁召开座谈会，鼓励佢哋继续喺中国投资。面对中共的两手策略，外资企业将如何因应？陈从兴表示，基本上外国机构投资人他们是利益导向，如果今日在中国的投资报酬是令人期待，风险亦是可控，其实中国不需要主动找外资，外资自己都会来。他认为目前外资到中国投资其实有经济的风险，仲有政策的风险。他说，
中国的经济的风险日益的明显，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即使转给一些的银行，也没有办法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房地产开发商最近一个接着一个暴雷啊，他们当然也是移转到银行来，变成银行本身的呆账问题，所以它这个系统性的问题恐怕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让人家有比较高的期待。全球都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在通缩。第二个就是中国政策风险日益的增加。目前中国政府的决策从一种集体领导走掉，目前基本上是个人领导，尤其是目前政治局的委员几乎都没有人是经济专长的。今天证监会邀请机构投资人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也许做一些改善，这种是属于口惠而不实，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
中国的经济风险日益的明显，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即使转给一些银行，亦都没办法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房地产开发商最近一个接一个的暴雷，他们当然亦都是转移到银行，变成银行本身的坏账问题，所以他这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恐怕没办法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让人家有比较高的期待，全球都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在这里通缩。第二个就是中国政策风险日益的增加，目前中共政府的决策从一种集体领导走到目前基本上是个人领导，尤其是目前政治局的委员几乎都没有人是经济专长。今天证监会邀请机构投资者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或者做一些改善，这一种是属于口惠而不实，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陈从兴认为，中共必须从根本上去解决他结构性的问题，同时解除或降低对中国经济跟政治风险的疑虑，外资才有可能增加持股，否则就算他现在投资成本变得几便宜，外资亦都不会过来执便宜。